Now, all the youth, you can depart, and we thank you, Pastor Grover, for preaching today. 我们每个月都是有我们的年轻人、中学生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有一些照顾他们的缘故，我们用一些英文，所以让大家也知道，让他们能够感觉到这个当中的大家庭的温暖。今天是我们四十的讲到的第五讲，我们感谢上帝。 帮助我们能够今天通过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九到三十节，我们从中能够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要追求成为一个受尊重的人。原本的题目呢是叫如何研读圣经，但是我发现呢，当我们在讲到的时候，已经把读经的方法介绍给大家，那我们就不用去太过专注这个方法。 而我们应该在这段的圣经中间呢，我们可以专注于这段圣经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通过两个人物，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追求成为被受尊重的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很渴望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我自己非常的渴望，我也但愿呢，我们城北国语部弟兄姐妹都在这个城市里边，如果是在城北华人基督教会国语部出来的。 我们有一个在城市里面的名声，这个人、这些人都是受人的尊重的。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再一次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台上的这个为你传达信息的人，求上帝恩膏他，也同样的帮助弟兄姐妹有一颗顺服柔软的心，让我们在聆听神话语的时候，求圣灵光照我们，也求圣灵赐下你的力量。 也帮助我们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感谢赞美我们的父，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刚才读的圣经，我们知道是腓立比书啊。我们在四十日中间呢，有好几天都用了腓立比书，有好几句话哈。大家可能会知道，也会记得哈。比如说，腓立比书一章啊，我们有第。 六节哈、第八节等等哈，还有第二章的十三节等等。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通过研读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九到三十节这段的圣经里边，我们去得到当中的营养。如果你刚读一遍的时候，可能你觉得这段的圣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教训，没有特别的亮点和扎心的地方。 可能很快我们在读经的中间，我们就会跳过去了，会不会是这样子呢？但这段的圣经可以告诉我们圣经的一个原则，《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使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写的每一句话都是有它的用处。 只是我们没有用一个正确的心态和一些的方法去研读圣经，但愿我们今天用一个一起把这个圣经里边一些的元素慢慢去抽取出来，也让我们在这个圣经的这个题目就是追求成为备受尊重的人，让我们慢慢的聚焦，能够看到这个经文中间给我们所要。 知道的有一些的方面，先有一些这段圣经的背景。背景方面呢，就是写书的人就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是一个耶稣基督的使徒，他自己说我在使徒的后面，就是耶稣基督所谓入世的弟子。后来呢，耶稣基督向保罗显现，以至于他整个生命呢翻转，成为一个不但不是逼迫基督徒的人，而且是为耶稣基督去热心的。 这个保罗呢，他写信的这个地方是在意大利的罗马的监狱的里边，他的监狱里面。然后呢，他写信的收信人呢，我们都发现非常的清楚，就是腓立比书啊，腓立比就是这样的一个城市啊。他在罗马写信给腓立比的这些的弟兄姐妹，这些的弟兄姐妹呢，原来是保罗。 建立了这个教会，就是他开始的。有人查经，有人信耶稣，慢慢教会壮大了，变成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的聚会的地方。然后后来呢，保罗就继续的旅行啊，继续做他的福音的工作。保罗在做监狱，在罗马做监狱的时候，腓立比这些的弟兄姐妹呢，他觉得要做点事情，所以呢就筹了一些的款，有一些的钱，大家集合了这些的钱呢，然后派人送到罗马去，交到保罗的手上，以至于呢保罗在这封信里面呢，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纪念这些弟兄姊妹所做的，也可以说是一个感谢函。在腓立比，在监狱里面，谢谢弟兄姊妹给他的这些的慰问金也好，一些的服侍也好。所以这段的圣经大概是有这么一个背景，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刚才弟兄所念的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如果再读一段的圣经，我们可以重复的去把某一段的圣经去咀嚼，重复的去看的时候，我们开始第一步呢，要看看圣经里面他写的什么，或者说这个圣经它的第一层，它的轮廓是什么，我们摸摸看，能不能摸到它的边，它的框，它的分段在哪里。当我们读这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这段的圣经里面，我们摸摸看，诶，有两段的这个圣经啊，粗略的分开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啊，就是写这个提摩太，是从19节到24节。另外呢，第二段呢，从25节到30节，因为有个转折，他说然而我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去。所以在整段的圣经里面，如果我们要读这段圣经，我们说圣经上写了什么，我们从这个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的圣经里面写了两个的人物，一个叫提摩太，一个叫以巴弗提，然后两段的圣经的经文在形容这两个人，形容了什么呢？也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事情。保罗除了提了这两个人之外呢，保罗也花了一段的时间去形容这两个人，而在这个中间呢，我们都看到了，其实保罗的形容呢，是真的在称誉这些的两位的好兄弟啊，他的同工，一个就是提摩太，一个就是以巴弗提。保罗讲了什么话呢？他说20节，保罗说，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保罗意思说，我很想念那些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但是在我的同工当中，在罗马这个城市里面，人是很多，信耶稣的人也有，但是我发现没有人和我一样挂念你们。但是我告诉你们，只有一个人，有一个传道人，他的名字叫提摩太，他心里面一样的和我挂念你们。所以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一个传道人提摩太，他是备受这个保罗所注意所关注的，而且是称誉的。他说别人都顾自己的事情，没有人顾耶稣基督的事情，而且呢，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了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反句话说，就是他讲的话呢，都是在替这个的提摩太，好像在称誉他一样。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啊，从25节到30节，保罗同样讲到以巴弗提的时候，怎么样去讲他？大家我们看一下圣经，他说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同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应我需用的。他也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的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得快死了。然而呢，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所以在保罗的心目中，这样一个好弟兄，他因为是腓立比这些的弟兄姊妹差到罗马的，但是他在途中可能有其他的事情，他就生病了，而且病得要死。而且保罗说，这是我的兄弟，这是我一同同工的，这是我一同打仗的。所以从这两个人的形容当中，我们都知道这两个人是备受尊崇的，特别是在保罗的眼中，保罗是一个备受尊重的一个伟大的一个传道人。在他的口中所指出的这两位，他说没有一个人像他们那样的。所以我们就好像保罗一样的， 从他的眼光里面看这两个人到底他们身上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质呢？在我们往下去看，我们知道了有两个的人物，有两段的形容，还有一些比较仔细的描述这两个人的情况底下，我们再往下去看，到底保罗形容这两个人有这些特质的时候，它意味着什么事情？到底我们怎么样去解释，怎么样去融到他所说的这个话的意思里面呢？我们下面有一些的解释啊，从我们二十节啊，我们一共有五样，我们从这两位的弟兄啊，被人尊敬的，被保罗所提的，有五样的特质，我们第一样所看到的，就是在提摩太身上，还有在以巴弗提的身上，就是第一，我们看看我们的啊这个程序表中间所提的，第一就是他们两个人是真正的关心别人的人。你说这样的人有怎么样一个特别呢？怎么样才算是一个真正关心别人的人呢？我们看那段的形容，我们就知道，第一，从提摩太他的特质里面，我们看到提摩太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说，因为保罗说，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别人都求自己的事情，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情。在罗马里面，每一个人都想自己的事情，包括在圣经腓立比书前面他有讲啊，我们如果回头看一看，在第一章第十五节，他说，有的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有的是出于爱心，那一等呢，传基督是出于结党的。原来在他的同工里面，有人传福音还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耶稣基督，只是大家在比较，哪一个小组信耶稣的人比较多，哪一个人来的人比较多，出席率在比较。他说有一些人是怎么样，嫉妒纷争，有一些人是出于结党而传福音的。所以不见得每一个侍奉上帝的人都是为了上帝，可能他的动机里面是为了自己。这正是保罗所说的，他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情，只是呢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情，但是有一个人，他就是保罗所谓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呢，他真正的关心的就是保罗心里面所关心的腓立比他们的弟兄姐妹。还有另外一个呢，以巴弗提也是一样，他说以巴弗提很想念你们，想到你们极其的难过，痛苦死了，想到你们的时候他就难过。因为怎么样，当然后面也有讲，因为以巴弗提他自己病了，他病了，弟兄姐妹肯定挂心，所以他就挂心弟兄姐妹，挂念挂心自己。所以一个真正关心别人的人，我们看到自己呢是像保罗一样的，是完完全全的投入别人的需要，关顾别人的感情和他的状态，而不是一个自私的一个人。我们要做一个备受尊敬的人，像保罗口中所指出这两位的弟兄，我们第一，我们做关心别人的人，我们不能自私，不能的自我的中心。这就是做一个标准基督徒第一个要做的，我们活着不是为自己，甚至侍奉我们也不是为自己，乃是弟兄姊妹他的状态怎么样，他需要怎么样，我怎么样可以安慰他，他怎么样才可以满足，才可以安心，不断的去想到底他的需要是什么，只有他没有自己。耶稣基督也讲过一句话，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就是忘记了自己，你老是跟自己说我要忘记自己，忘记自己，忘记自己，忘记自己，你讲一千遍一万遍，脑子里面所忘记的还是自己，结果自己还在。不是说我们忘记自己就不断的去斥责自己，一直说我要舍己，乃是说我们完全投入在侍奉中间的时候，我眼中只有别人，我眼中只有别人的需要和他的感受和他所需要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第一样真正要关心别人的人。这乃是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他的榜样也写在腓立比书前面啊，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了， 形容耶稣，他说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第五节。第六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 empty himself， 把自己呢怎么样呢，取了奴仆的形象。是什么呢？奴仆就是一个奴隶，奴隶就是为了别人去活着的，奴隶没有自己的意思的，一大早起来吃什么穿什么，几点起来站哪一个位置，先说什么话，不准说什么话，这个仆人是没有自己的，只有主人在支配他。所以当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样一个榜样，还有保罗口中所说的这个提摩太和以巴弗提的时候，我们想一下我们今天的侍奉，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是以别人为中心，就好像别人是我的主人一样。这就是圣经所形容的，我们要真正的关心别人。我们从表面看好像是很机械性，好像叫大家要这样想那样想，不要这样想不要那样想，好像是非常痛苦，没有一点感情，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做，为什么完完全全把别人的事情放在我们自己的事情前面呢？这是一种基督信仰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种生命，这是一种状态。因为圣经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不求自己的益处，你只求他的益处，你要成全他，你让他成功，这是你的生命里面的，好像一个服侍，一个仆人是出自爱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里面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母亲为了儿女的付出，又好像一个热烈中的一个男人，一个男朋友完完死心塌地的，他女朋友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跪下他就跪下，半夜起来送我就要送我，这个女朋友就是支配他，因为这个男人爱得他要命，不是出于勉强，乃是甘心乐意的。为什么？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不是我们出于勉强，乃是我们真的愿意，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基督是这样服侍人，我就这样服侍人。做个基督徒不应该是一个辛苦的基督徒，我们靠神给我们的恩典，充充满满的把基督的信仰通过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关心别人的人。这是第一个特质。有了第一个特质，我们看到第二个特质。第二个特质在22节里面，也是一个提摩太和以巴弗提都有的特质，你看你身上有没有，这个叫可信赖的人，要 being a consistent 一个可信赖可靠的人。提摩太是一个可靠的人，因为22节说，保罗说，他说你们知道这个提摩太的这个名证，他兴旺福音是与我同劳，像待我呢，像儿子待父亲一样。他名证的意思就是说，提摩太他证明了一个事情。什么叫证明一个事情？你怎么证明你是个好人？第一天可能没有人相信，但是重重复复你做你的事情，在人前在人后你还是那个事情，在加拿大在中国你还是这个事情，旁边的朋友报给你的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你来来去去是这样的人，就是经过很多的情况和时间所磨练出来的，这个人叫做有明证的人，就是360度，就是一遍再一遍重复的被检验的这样一个人。从提摩太身上，他说他是明证，他是兴旺福音的，在任何的地方他都有他的坚持，他有他的信念。以巴弗提也一样，因为腓立比的弟兄姊妹怎么样，把他们的奉献都放在谁的手上？以巴弗提的手上。我想问你，如果同样的事情，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今天说我们有一个同工或者说高牧师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要奉献给他，然后我们把所有的奉献交到你的手上，你觉得我们会交到你的手上吗？你想想看，会不会有这样的几率？如果有，我们感谢主。如果说你在怀疑，可以经过操练，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成为一个真的可以被信赖，真的性格品格是有坚持有信念的。在这个社会上面，我们何等的需要有底线， 好多的东西我们在婚姻里面在工作里面我们答应过别人的可能一次两次我们都不遵守我们的诺言反正写下来的我们也可以不遵守那如果这样子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真的要改变到底我们的所谓的底线或者道德的底线或者死线我自己形容这个是死线就是你的信念和坚持里面就是说你打死我我都不会说这个话你打死我都不会说谎了你打死我我都不会做这个事情我不会欺骗人我绝对的公道的做生意做人有没有自己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这个是底线这个死线就你打死我都不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这个就是坚忍可信赖的一种品格当我们重重复复看到有一些家庭里面夫妇有一些的大家彼此的冲突我们都看到男人都是冲动很多时候呢出了毛病就是冲动或者是动手所以我们今天男人如果我们坐在这里的那提摩太和以巴佛提他们两个都是弟兄这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男人我们会不会有个底线我们在家里面无论怎么样谈无论怎么样冲突我们都不动手都不动粗这是我们的底线怎么样我们死也不要动手不可以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做太太好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女人可能在这个言语方面很会表达或者有时候呢甚至会贬低别人很容易的就说出一些的话可能无意的就贬低对方或者说了一些的闲话我们同样的我们做姊妹的我们做女人的我们同样的我们就说我们绝对说话不伤人我们可以谈那个事情但是我不伤这个人所以男人有个底线女人有个底线基督徒也有个底线基督徒的底线就是遵从上帝的旨意耶稣基督同样他是遵从上帝的旨意他的底线就是遵从上帝的旨意有人说士可杀不可辱你可以杀了我但是不可以侮辱我侮辱我就是一个底线但是你看看耶稣他钉十字架之前他所背负的是什么呢圣经形容他说被骂不还口被威吓呢就被别人欺负的时候不说微笑的话他是被人家戏弄吐唾沫误会一个没有犯罪的人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最大的冤枉但是耶稣基督忍辱负重的最后还死士可杀也可辱但是不能改变的底线就是耶稣要遵行上帝旨意付上一切的耶稣就是这么有骨气的人这代表了我们今天我们需要男人学习的我们的骨头长起来了吗我们的脑壳已经长好了吗求上帝帮助我们做一个像提摩太像以巴佛提一样的可以信赖的人因为相信是赚取的 Trust is gained Trust is gained 你的信任是被人家看到是自己赚取的这是第二个我们第一个要完完全全做一个关心别人的人第二个我们要做一个可以被信赖的人第三个呢我们怎么样做才是被一个尊重别人尊重的人呢第三个就是与人合作的人我们看一下在提摩太和以巴佛提的身上保罗说提摩太是我与我同劳的然后保罗提到以巴佛提的时候他说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同工一同当兵一同同工一同当兵与我同劳的你知道要跟一个做事非常成功的领导你一直要跟他在身边你要跟他合作的时候如果经过这样的一个考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一个事情非常繁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导他不会随便挑一个与他不合作的人所以当保罗那么有能干那么被神重用的一个人他说提摩太是与我同劳的可以合作以巴佛提是我的兄弟是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的就是生死之间他是可以靠得住的这个人所以是能与人合作的这样一个人第一提到弟兄或者兄弟保罗所提到的是属灵里面的兄弟好像我们在这里一样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有一个天父同有他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 大家彼此为称为弟兄姐妹。但圣经里面还有说，如果年纪比我们大的，在主里面的人，在基督里面的人，年纪大的妈妈，我们就当他是妈妈；年纪大的弟兄，我们就当他是父亲；年轻的比我们年轻的姊妹，我们当他是女儿；比我们年轻的这些的弟兄，我们就称他为属灵的儿子。所以我自己在想，弥迦书六章八节我们所说的是一些的 peace plan 或怎么样，圣经已经提供我们一个非常明显的平台，我们不用说我在干你是儿子，我不是干你是干妈，其实我们已经在属灵里面，我们已经因为上帝的缘故，我们是兄弟姐妹，而且我们在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属灵的母亲父亲，我们当他是我们的父亲，当他是我们的母亲，当他是我们的儿子，当他是我们的女儿。你要真实想一下，你在小组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哥哥，有没有这样一个弟弟，有没有你的属灵里面你当他是母亲的，你当他是父亲的，特别我们中间如果没有父亲的，你就爱他像爱自己父亲一样，爱我们自己的年轻的我们以斯拉团契的弟兄姐妹，我们就爱他就像他弟弟一样，爱他供应给他照顾他，坐着跟他们聊。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定要实行与人合作，我们除了是属灵的兄弟，我们一同做工的，一同当兵的。我们在一个团队里面是不是可以彼此的相容呢？像我们做电脑的 compatible 是不是可以去彼此的相容呢？如果我们在一个团队里面，比如说我们今天一起去打一个排球，打排球一队人站在那里，我们就分开两边的，然后挑人，你知道排球很要合作，我做球给你，然后你要杀，你就挑人的时候，你是被第一个挑还是最后一个挑呢？有时候大家都知道，一到真的要团队的时候，你就挑那些真正能合作的，而那些可能真的不懂得或者还在学习的时候可能落在后面。但求主帮助我们，保罗也提醒提摩太，他说操练身体这个益处还少，但是唯独敬虔呢，凡事都有益处。就是我们要在操练敬虔上面，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与人合作的人。一同当兵也就是最后的，在一个与人合作的里面，我们一同当兵的意思就是我们好像一个团队在做工啊，打仗的时候你肯定你自己的视线是看前面，但是你后面谁看着你的背脊呢？生死之间的时候谁看着你的背后没有中枪？一定有一个你的同伴，一个把你的生命当作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同僚在帮你看着，让你不要受到伤害，让你不要中枪，而他的背后也有你。所以我们这个小组里面或者是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有这种特质，就是一同当兵的。 I watch your back, I watch your back, I got your back。 让主帮助我们能够彼此的相顾，能够与人合作。第四方面，我们要做一个体贴周到的人，体贴周到的人。在二十六节里面，二十六节当中他说，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呢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等等等等。体贴别人，体贴别人的言行，我的言行是不是会使别人会担心呢？我的言行是不是会造成别人的不安呢？我的言行甚至会不会使你悲哀伤痛呢？如果我们都不这样想的时候，这个人叫不体贴。如果我们体贴，就是说我做的事情会得别人的影响的时候，如果我们做到了，这样才是一个备受尊重的人一个特质。我做的事情有没有造成别人的损失呢？这是一种美德，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关心别人的一种的照顾，一种别人照顾别人的情绪或者感受的。圣经里面提醒我们做父母的，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 being considerate。 如果我们做父母呢，总是把我们的儿女哈，你要提高他，你有很多的方法，但是你用的方法就是把一个比他更好的，你看别人比你更好， 而用这种方法呢去鼓励他上进的时候，好多时候就挫了这个儿女的锐气，然后好多时候就打击了他的信心。这个叫 not being considerate。 可能我们要在鼓励和在求进步的中间呢，我们去启发他们。做丈夫做妻子的也是说，圣经说丈夫呢也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就是 be considerate。你要跟妻子同住的时候，你要体贴他，你要考虑他，不要说我讲的就是实话你就要听。 You have to take the whole package. This is me. 我就是这种性格的，如果我这样讲你就这样听。如果这样做的人呢，就真的变成一个比较粗鲁的人。我们不尊重别人的思想，不考虑到别人的一些观感的时候，这是一种比较粗鲁粗莽的一种的表现。还有小孩子也是这样的表现，小孩子不管你。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弟弟，我们有一次有一个朋友来，我们亲戚聚会都坐在那里，我那个弟弟坐在我妈妈的那个腿上。因为有个阿姨长得比较圆润丰满一点，然后在我们大家都不知道这个跟这个人怎么样讲话的时候，我弟弟就讲了一句话，他说阿姨你好像猪哦。哇，我记得当时我立刻冲到厨房，我都不知道怎么处理下面的事情。小孩子讲话他不管你的，不管你的感受，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在基督里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不可以这样子。因为你看这个提摩太或以巴弗提，因为弟兄姊妹担心自己，他自己也担心，我快点好，我快点好，我快点好起来，我快点见你，让你不要担心，让我也不要担心。所以保罗说怎么样，他说忧上加忧，就是这样子。他已经担心这个同工里面他还没有生病还没有好，这是一个担心。如果同工生病没有好，他又担心别人挂念他，他说是忧上加忧。所以我们有没有 being considerate， 就是想到比较体贴比较周到呢？我们耶稣基督也是很体贴很周到的。当彼得三次不认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一样的，耶稣基督不是直斥他所外面所犯的行为不认耶稣，耶稣所问的就是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很体贴彼得的，他知道他有爱，他不是打击他，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讲了这句话就是说你有爱我的爱，但是我的爱多还是你比这些东西爱的多。比如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完完全全肯定他，你是爱我但是你的爱不够，他就想他回答这个。所以主耶稣是这么体贴的时候，我们同样要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以巴弗提和这个提摩太，他们同样有体贴周到的一面。最后的一面我们看为别人而勇敢的人，为别人而勇敢的人。特别我们看到这个以巴弗提的身上，我们看到二十九节不但是一次而且两次的，他说因他故此你们要从主里面呢欢欢喜喜的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呢几乎要死不顾性命。然后第二十七节里面也说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腓立比走到罗马有800里的这样一个长途跋涉，带着大量的钱走了800里路，你说怕不怕？路上遇到什么事情不知道，身体好与不好自己一个人承担，有没有贼有没有野兽出来，完完全全都要凭着信心。他是冒着死拿着这些钱为了去见保罗，而且病在路上的确是病了，他心里一定也慌，我这个病能不能好，我这个病再这样下去如果有问题那我怎么办，承担很多。当他在以巴弗提在以弗所里面，在这个腓立比里面，他把自己的工作放下来，他可能也跟所有的人的请了假，然后计算了代价之后他出发了。他是一个为自己勇敢的人。这个北美里面我们经常都听到有好多的活动，比如说跳降落伞啊 bungee jump 啊高山滑雪啊这些 alpine skiing 这些，好像很酷，男生都觉得是非常的酷。 I take risk I'm being brave， 我觉得我很勇敢，我是冒风险的人，但是都是为自己。但我们有没有想到 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有多多少少这样的英雄，叫基督教的英雄。我们今天会不会也是能够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勇敢的，能够为了别人的缘故，能够做一个勇敢的人，能够冒风险的人呢？在香港2003年就是非典最厉害的时候，2003年5月份在屯门的医院里面，当那个医院有三个沙士的这个非典的病人住进去之后，当时的胸肺科里面的医生都已经不够了，有一个外科医生叫做谢婉文医生，是个女性哈，她就自愿的，她知道当时查不出，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而且好多的这些的装备完完全全是不可能的，碰一个就病一个，他就进去深切治疗室帮那些沙士的病人、非典的病人插喉，结果插的时候他自己感染，结果在2003年的5月份他就去世了。他是一个基督徒，当时受到香港里面最高的礼遇，有好多的牧师，有好多的机关，甚至这个董建华也在场来出席他的病礼。他得到的是 Medal for Bravery Gold， the MBG Medal 就是那个牌，就是英勇的勋章。一个姊妹为了别人的缘故，自己能够为了别人的缘故做一个勇敢和风险的人。耶稣基督同样是一样，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之前，那一幕是有巨大的压力，所以他的汗如雪点一样的。耶稣也叫他的门徒，他说你和我们一同警醒，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如果一软弱的时候我可能上不了十字架。所以耶稣基督几次三次看到他们门徒，他们都在睡觉，耶稣自己拼命的在祷告，结果祷告的一个程度，他的勇气完完全全从圣灵给他了。结果别人拿着火把来抓耶稣的时候，他叫门徒说，门徒啊起来，我们面对他吧。原本耶稣要钉十字架之前是有巨大的压力和恐惧在他身上，但是耶稣基督经过自己的祷告的时候，上帝给他的力量，天使也给他力量，结果他的表现就是有勇气，他反而带着门徒说，门徒啊他们来抓我们了，我们来面对他，我们来迎接这个苦难吧。而耶稣基督就是为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从这五个特质里面，我们知道一个备受尊重的人这五个特质。无论今天我们在家庭和我们的公司行号里面，我们今天非常需要这样的人，特别是男人有这五个特质，要被人家尊重。姊妹也是一样，求上帝帮助我们从这五个特质里面，我们更加能够看到耶稣基督完完全全有这五个特质。所以耶稣基督是可信的，耶稣基督是可以帮你背负一切的重担的，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他十字架上的工作，可以帮你，是你可以跟随的人，耶稣基督是可以信赖的。亲爱的基督徒们，我们知道提摩太原本也是一个胆怯的人，从提摩太前后书我们看到他原本是一个胆怯的人，是一个很胆小的人，所以保罗不断他都说你要刚强，要壮胆，不要胆怯。但是提摩太改变了，我们今天有没有改变呢？有没有靠上帝的能力我们来改变呢？以巴弗提也一样，他冒了许大的这个的风险能够成为一个勇敢的人。求上帝帮助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边有一些的这个音乐，我们一起做一些的祷告，我带领大家做一些祷告。我们一同低头，我们用我们四时用的方法，这个 space pads， 我们一起做一些的祷告。我们可以做的第一，我们要尊重世界上特别是教会里面有这五个特质的人，就是关心别人的人，可信赖的人，与人合作的人，体贴别人的人，要为了别人而勇敢的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要尊重这样的人，在世上要尊重这样的人。第二，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大家还在低头祷告的时候，当我念到一个特质，我们就求上帝帮助我们就有这样的特质。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关心别人的人呢？
还是还在自私自我中心里面？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是不是一个可信赖的人？我的底线在哪里？求上帝帮助我们，我是不是一个可以与人合作的人？还是别人老选不上我的人呢？我要放下自己，与别人相融。求上帝帮助，我是不是一个体贴而周到的人呢？我做的事情对别人的感受是否在乎呢？如果我们错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体贴的人，把我们的实心拿掉，把我们的肉心赐给我们，就是上帝的心肠。求上帝帮助我们。最后，我是不是一个能够为别人而做一个勇敢的人呢？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我是不是能够挺身而出的，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成为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呢？就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有愿力，求上帝就赐给我，不是我自己能，是住在我里面的圣灵，耶稣基督的生命，他可以。求上帝帮助我们。主啊，求你垂听我们在我们自己位置上的祷告，这祷告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这个叫做万国祷告的殿，上帝必定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上帝听，通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真真实实的现在能够看到，我们要成为一个，要追求成为一个备受人尊敬的人，我们是要真正关心别人，成为可信赖的人，能够与人合作的人，能够体贴别人的人，能够为到别人而勇敢的人。感谢赞美主，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愿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兴旺再兴旺，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荣上加荣。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继续敬拜。